下面一个就是悲智双运。好，你来学佛就要注意的是悲智双运这个课题。本来讲堂呢，他是希望我讲这个轮回啊，以解脱，轮回以解脱。但是十法界里头，你如果不让你轮回，你一个人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可能在那被这个十法界在你拖来拖去的，是不是？你要解脱的，就是要解脱怎么样？解脱情染跟执着，真正成为一个觉有情的菩萨嘛，对不对？那你要觉有情的菩萨，就是悲智双运，慈悲，也就是爱；智就是智慧，就是我们需要的是这两种力量，让我们啊真正的能够超脱出来。这就是让我们生命可以变得圆满的原因的。我讲到这里，我给大家这个说一下。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学了心理这条路以后，我就好好的啊，我的主修做精神分析啊。那么我觉得学了走了这条路以后，我除了我自己的信仰之外，我开始涉入基督教、天主教。我不是要信基督教、天主教一贯道，不是，我是觉得我将来要做的帮忙的对象不是只有佛弟子、基督徒、天主教徒啊，那么一般的民间的拜拜还有一贯道我都不去了解。其实我接触一贯道的时间很长，我高中的时候就接触一贯道，我很多打坐的功夫是跟一贯道学的啊。那么这个我一直想着将来如果有机会，各个不同的宗教我应该了解。所以在我过去的成长过程当中，包括乡下的哈，有一些神道哈，包括修经，有的没有人也要收金的那些仪式，那些我都会，哎，对哈，这个，那么这些东西呢，那么我对以前对那个乡下观落音什么东西，我会出，我都有兴趣跑去看一看，听一听，我是有兴趣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到最后我研究所毕业工作以后，我就觉得我只有一个宗教对他不是了解，穆斯林回教。后来我到美国去这个进修读书的时候，我正好有机会接近了一个这个穆斯林的团的一个中东的一个团，那我的指导教授刚好就是啊，他就后来邀我参加他的团队，让我跟他们在一起，让我做他们的 staff， 带领他们参观美国很多的职业训练的机构。一个月暑假的时候，那我跟他们相处很好，他们拜阿拉我就跟他们拜阿拉，我跟他们很认真的拜了三天哈。他们很奇怪的问我，那你不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吗？因为我是 staff， 我是工作人员，他也是类似于像助教的这个地位，他们就讲说，你可以，你如果有困难，你可以不必这样子。我说没有问题。他们很惊讶，你们佛教容许这样吗？是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我们佛教是这样，你在拜阿拉真神的时候，就你们有如见到你们的真神父。那你跟你的父亲，我跟你们在一起，你跟你们的父亲打招呼的时候，我在旁边都不理，可这样有礼貌吗？所以你们拜阿拉的时候，我跟你们一起拜阿拉有什么不对呢？他们很惊讶。从那天开始我们变成很好的朋友，而且我们谈了很多穆斯林的教义。那他们对人死了以后啊，重生的一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归宿，是他们宗教信仰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啊，所以这个 program 结束了以后，我跟我的指导教授讲说，我要研究死亡学啊，这个 death study。 他也允许我花一点时间，然后但是我在这里面呢，我让我感觉就是 Raymond Moody 这个人。Raymond Moody 呢，他是一个医生，他做了 一个科学性的研究，叫做临床误谈，对有过死亡经验，而且他的个案是在医院里头发生死亡经验的人，有这个个案，他是从这里开始做起的。那么有过死亡经验，因为医院里的他真正的这个心脏也停，各方面全部都停了，他确实是死亡了，但是后来又回阳的。而这些回阳的人呢，他去访问他的一些结果呢，他却得到一个叫做临床死亡，共同的临床死亡经验。每一个人大体上就是他觉得好像经过一个隧道，或经过一个黑区的一个人，或者经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就转身就出来了，然后好像看到别人在急救自己，然后自己就在刹那之间可以回到家。他回到家看到他的家人不知道他，但是他却可以知道他家人当天穿了什么衣服，接到电话说某某人死了，他哭的情形也都知道。他谈了很多这种东西，记录了很多这种到临床死亡经验。我们在这个临床死亡经验谈完了以后，其中让我感觉的就是说，一个共同的经验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他来到了光明的世界，一个非常光明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啊，不要理会他，我不会踩到他。那么他也来听经的，这个他呢，这个跟这个看到这些东西，有三分之一的人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他们提到说他们来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那个世界不可思议，不是这个现象世界，但那个世界跟这个王者之间的对话，他的意思是你已经决定好要回来了吗？你到人间去生活过得欢喜吗？你到人间去走这一趟你欢喜吗？你法喜充满吗？你是不是用爱去生活？你是不是用慈悲心去生活？是不是？然后你碰到问题，碰到难题的时候，你是不是用智慧去觉照它？这是我开始关心科学的死亡学的时候，我接触的很多研究报告里头，这个报告是我看到人，我真正领会到我们的人生的核心是爱与智。我们佛法叫的悲智双运，悲就是慈悲，智就是智慧，它是所有幸福的来源，圆满的来源。你的婚姻在这里，你的事业在这里，你的健康也在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甚至于到有一天你生命结束的时候，重点也在这个地方。我看到的是这个。所以菩萨这两个字叫做觉有情，菩萨这两个字解，把它分开来解释，菩萨就是觉有情，一个有丰富的智慧而且是有情，要有慈悲心的人。那么你看每一个人在人间啊，那么悲智双运去过他的人生，每一个人都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因缘和环境来发展，他就是现实，就是当下，也就是真实。脱离现实啊，就有如从你一棵植物从地里头把它拔出来一样的。所以人生是不可能抄袭，你也不可能跟别人，你注定要用你自己有的东西来生活。我好像上苍就引领我，佛菩萨就引领我走这条路。我父母亲都不识字，我穷得很，但是我唯一的，我母亲跟我讲，你考上高中。我本来也没有想要考高中，我本来就学木工，因为我的手艺很好，我做木工的能力很好哎。我本来想去学木工，是我的老师跟我在打商量。我这个老师好了不起，他知道我不考高中，他却来跟我讲，我们来打个商量，不读没有关系嘛，班上多一个人考取省重，我是不是比较有面子？我跟他点点头，他说我们打个商量，我替你报名，你替我去考一个让我有面子，你觉得怎么样？ 我想一想，老师这么看重自己，我说好，你替我报名，我替你考一个有面子。然后我们一达成这个成交以后，他就买来一些书给我读，我就考上。他就跟我母亲讲说，要我跟我母亲讲说他借钱给我读，但是没想到我母亲就反对。我母亲怎么说呢？借钱只可以借一时，不可以借长久。他也有小孩子要养，他一个人当老师赚几个钱，你自己赚钱去读书。所以我的因缘就是因为我们在乡下容易买到水果，这是我能够赚得到钱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因缘，其实你的经济、你的环、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因缘，你不有懂得不懂得去把握。你的亲朋好友里头，他们也有很多做事业的，你有没有在那学到东西？我觉得一个懂得自己身边很多的缘的那个人，他的路宽得很，你相信吗？我从那个小生意做出来，做到开始要去做比较大的这个，因为我要准时性到学校很困难，我常被罚站在学校，我在学校的门口哭过。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有一天自言自语的这么讲：我如果可以把货直接送到店里头去，然后算了钱就回来，我可能是我们班上最早到学校的。我跟我，因为我4:30就出门了。我母亲说：“你试试看，你也许可以办得到，你可以找买你的那些人去跟他商量商量啊。”我说：“是啊。”所以我开始去跟他商量。我第一个商量的是一个老太婆，我跟他讲说：“我们来打个商量，因为我要赶回学校去上课，我直接替你到产地买水果送到你这里来，然后我老实跟你报价，一斤多少钱？那你一斤让我赚2毛钱就可以了。”他眼睛张这么大，我怎么晓得你给我报的价是有碰碰啊？不是实在不实在？我说一定实在，我还费了我3寸不烂之舌。第一，我是学生，我一定是不会给你撒谎；第二，我是佛弟子，而且我是吃素的，所以我觉得老实给你报价。啊，第二，你拿到我的货，我一早就送来，你提早上市，你找别人卖；第三个，我没有到市场那里卖，不缴市税，所以一定比较便宜。他说：“好吧，我们来试试看。”结果这老太太就接受我的建议，我们就开始合作起来了。他后来又帮我介绍了3个人，然后我继续再去找。一个月之内，我的客户已经不是我能单独能送货送得了的了。我又雇了一个人帮忙我送货。我第一次当小老板是在我高一的下个学期就当了小老板。你有没有觉得你开始用智慧跟你的爱心去解决问题，你真的跨出去解决问题，这也是佛法。但是我开始不会迟到了，但是我怎么生意会做到宜兰到台北市来呢？我告诉你也很奇特。我有一天从学校下课要去产地去过货，我如果没有水果生意的时候，我就去做建筑工，礼拜六礼拜天，所以我的建筑工是大人的建筑工呢，是真的挑石子挑沙子扛水泥包的那种呢，一天赚55块钱。你绝对没有想过我这样子的小小的身体能够做那么粗重的工作。我跟你讲，真正能工作的并不是要很快，是耐力还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天我下课的时候碰到宜兰中学旁边所有的种菜的，到了傍晚的时候都在那里，水果贩都到那里去买菜，去购菜，去批购。我就看了一个人，很好奇的问他，我说：“医生，你这个水果都是拿到哪里去卖的？”路就在嘴巴里头啊，水果跟我的有什么关系呢？他问我，他跟我很不以为然：“你是读册人，你问这要创啥？你读书的人，你问这个干什么？”我才跟他讲说：“我早上哈、哦，这个对，还做几百斤到罗东去卖，然后才回来念书的。”他很惊讶，肃然起敬说：“啊，你比我更高。”够读册， 我提台北买了，去中央市场买了，就这样谈起的。然后后来我跟他到台北来去看，因为他我问他水果市场跟菜市场是不是同一个地方，他是隔一条街，隔一条而已。我就来，然后认识，后来我就把水果送到台北市场来卖。水果多出来钱，我一天可以做个2000斤的水果。那时候我才高二，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实践者，但是我在我的学佛的过程当中，你们千万不要把佛法解释成说只有在那里打坐盘腿，他佛法是一个不断能够解决问题，悲智双运，让你啊真正脚踏实地在那地方开启这个生命莲华，结了这个果的一个真正的宝贵的法。所以人生不可抄袭，你一定用你自己有的东西去走。人就是在接纳自己，去实现，用你手中的材料去彩绘你的人生。那么刚刚这个讲过了，那么你要去好好走完你的人生，有六个因素。从佛法上来看，从心理学来看，是一如也一样的。第一个，如来。什么叫如来呢？我们讲如来佛，如来佛，你也要当如来佛，你也具足如来法性呢。那什么如来？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如所从来的部分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必须如所从来，接纳你自己，用你有的东西来生活，那叫如所从来。一个是无所从来，另外一个是无所从来。成观大师啊，解释如来，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无所从来就是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如来法界，无本来就在那里，无所从来，本来就在那里。我们来自于那个世界，如所从来来人间。我们每个人的因缘都不相同，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因缘，接纳我们的现实，在我们的现实中去成长，去走出我们的菩萨路来。这样你了解吧？如所从来，无所从来。那么依你自己的如来来生活啊，那么所以你要注意，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我之所以为我也是好的。你读的是会计很好，我读的是传播也很好。你读的是工程很好，我读的是管理也很好。你读的是国贸，我读的是观光，我观光跟国贸都一样好。我可以跟你讲，一样有读电机的，而且是国立大学的，走不出去，是不是？但是一样有比较后面的学校，他读了一个观光，后来做观光做得非常好，大有人在。问题是你学什么，你的环境，你去好好的去结合运用它。越是背叛自己，越是不会成功和喜悦。所以你要注意，你就是一块瑰宝，你的瑰宝就在你周边的缘分，你就有的东西，你好好的去运用，给自己做一个生涯规划。你用你有的东西好好的去做出你的规划。有一次有一个大学生，他这个毕业，他这个准备考试找不到工作，后来这个他是学机械的，后来他要找工作，后来他去找了一个监工，他去做了，他这个他的亲戚啊，在开这个建筑公司啊，他去做监工，他又不是做土木，他怎么监工？就是给他们看得到，他可能就接触的人多了，有更多的一些互动了。到最后在建筑工地里头碰到一个搞机械的一个人，然后他到那边去工作，他找到了他的人生。我就是人是因缘，我自己跌了一跤变成写作的动力，你说奇特不奇特？所以人生是很活的，你走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发展出很好的东西。你要能够肯定你自己啊，你知道哈，这个我们 那个外放溪的这个故宫里头有一个翠玉白菜，它是一个璞玉的时候，它有什么绿的，也有一些瑕疵，也有白的。但是有慧眼的人去雕成了什么稀世珍宝，绿的变成叶子，那个瑕疵的顺着那个纹路啊，变成白菜的纹路，白的变成梗，最后是不是这样？你要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不管你长得怎么样，不管你长得是胖或者瘦，都有道理，都可以在那地方运用了出来，这才是对的。那么，所以你要学会自我实现。人能够自我实现，那么在他的生活中运用他的这个如来，运用他的环境，他可以走出美好的人生。第二，随缘，你要善用你的缘。你今天来这里也是缘，不是只有来参加而已。你的同学就是缘，你到哪里都有缘哦。有的人是走到哪个地方走过了就没有了，有的人不是，所走过的在那里都结了缘，都结了启发。会做生意的人是走到哪里都有生意可以做，不会做生意的人，生意摆在他的前面他还不愿意做。我是做生意的人，我有这个经验，我知道我到哪一个地方去，我一看我就会。我可以做水果去，我可以从别的地方买别的东西回来，但是我的人他就是不会跌嘟跌的丢。你注意，也最近有一个人讲一个东西哈，他说椰子树啊，这个说他那是在台大毕业典礼上，他说你们台大是啊才高啊，这个知大很好，就像椰子树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不要变成椰子树。为什么？因为得统统一枝的，你要怎么样？要真正长出枝桠，开拓你的天地。你有很多的缘，这个缘里头，你要乐观去随缘，在缘里头去创造。你要在你的人生里头，真正能够去随波逐浪，而不是随波逐流。一波一波来，你有你的目标，随波逐浪，而不是随波逐流。缘就是机会，每一个人都在他的生活中有很多的缘。年轻人，你要听我说，学佛并不是你来只有学拜拜而已，要产生真正学了佛、行了佛，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成为一位菩萨，对这个社会有贡献。那么随缘才是高明的啊！你要像芦苇花，这是外头有很多芦苇花，一到了冬秋末冬天的时候，那个花一开，种子到处飘，飘到一个地方，它飘在屋顶上，它也砸了，到春天它也要长，也要环境消薄一点，它就是开小一点，如果肥沃一点，它就开得很大。其实它的花开起来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那么要创造自己生活的缘。第三个，你需要一套工作的纪律。工作的纪律就是有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情绪习惯、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就是一套的纪律。但是最重要的几套纪律我要跟你讲。第一个，先苦后乐，你要付出代价。第二，面对真实，把事情看清楚。第三个，保持平衡，什么事情收支平衡、时间平衡、感情理智平衡。第四个，你的坚毅度要够，毅力要够。人没有点毅力没办法做事情，没有毅力哈，你可以打坐一个小时也没什么用。有毅力，你不打坐，心还是很压、很安定的。专注的问题，我们做过一些研究，啊，不是我们做过的调查说，一个真正有成就的人，平均是花了17年才得过他那领域里的大奖，啊，特们做过的研究，他追踪那些天才儿童，他发现一个人长期的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花在他自己所要努力的上头，那些人他们比较能够成功。你知道这个单纯面对一个目标这件事情在佛法上怎么说呢？只有单纯放愿意花功夫在那上头，你的人生才会成功的。婚姻也是单纯，越单纯越好，不单纯是离婚的原因。 在工作的奉献上，你水滴石砖去努力，也通常都会比较成功，啊，你在单纯的心智中，你也会感觉比较喜乐，也比较能够欣赏这个你所到之处，而且越是单纯的人，越是容易在生活中看到喜乐。那么，你需要一个佛法，啊，你今天来这里参加这个，啊，很难得的参加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啊这个佛法的课程，对你的人生是有很大的帮助。我有时候我会跟你讲，原来报名人不是你们这么多人，很多人临时又打了退堂鼓，缘不足，缘不足，但是你坚持来了，你就一定会丰收。你不要小看你今天来参加这样子，你要从头到尾好好的把它听下去，把佛法真正的变成你信仰的一部分，变成你生活与工作的智慧。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现在是每天，我希望你真的能念佛，能做，有机会坐禅，我希望你有一天是念不念皆念，你没有在念佛的时候，你的工作里头一样有佛性在，你觉得你真正生活在佛的怀抱里头，那就会像《妙法莲华经》里头舍利佛所讲的啊，我实在是太高兴了，现在我才知道我原来是佛子，他原来是佛子，你也是佛子啊。但是记得你要跟佛连线，有了这个机缘，你来了就应该这个信仰要永远在，那么你的人生那么自然就是圆满的。我觉得人不怕环境不好，就怕眼睛不行。眼睛是什么呢？就佛法的观点来讲，眼睛就叫做法眼，叫做佛眼，就是觉悟之眼。如果我能够觉察，把事情看清楚，行动的对，那么我自然人生就会生活得好。我能生活得好，我能生活得好，我的信仰也圆满，这叫做世出世间法不二，叫不二法门。也就是你是在世间里头修行，你在世间里头布施，你在世间里头修禅定、修安忍，在世间里头修慈悲喜舍，这才是真正你的修行呢。祝你有一个成功的人生，祝你我们都是属于如来法界的一份子，祝大家是圆满的，走出你的法喜充满成功的人生。阿弥陀佛。